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多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您好，我们这次要查考提多书的最后一章。在查考之前，我们还是照例的复习一下前面已经念过的几章圣经。
嗯，我们说过提多书第一章的主题，或者说牧养教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次序、有属灵权柄的教会。
保罗特别强调，在一个有次序、有属灵权柄的教会里，必须有合格的长老来领导教会，按照真理教训人、劝化人。同时，长老还有责任要阻止教会里传异端的假教师。
也就是说，在新约时代的教会里，长老实际上就是领导和牧养教会的领袖，所以圣经对长老的要求很高，这是值得给我们现代教会做榜样的。
至于提多书第二章的主题，也可以说是保罗给提摩太第二个牧养教会的原则，就是教会生活必须根据神的话做标准。
在查考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说过，纯正的道理不单单是指信仰真理的纯正，也是说到健全平衡的教导，不只是偏重某一个真理的教导，也不是只注意某一个人的需要，而是把各样的真理向各种的信徒来传讲。
另外，提多书第二章也提醒传道人不要妄自菲薄，因为自己的年龄或者资历就没有勇气承担起神所托付的责任，反而要勇敢地用神所给的各样权柄来劝诫人、责备人。
这次我们要查考提多书第三章，它的主题就是教会必须借着好的行为向世界见证神的救恩。也可以说，牧养教会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引导教会用好的行为来向世人做见证。
这一章可分成三段来查考。第一段从第一到第七节说到好行为是得救的证据。第二段从第八到十一节是说到信徒应当做正经的事。然后第12到15节是保罗最后的交代、问安和祝福。
让我们先来念第一段，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保罗要提多把下面的事提醒众人。这提醒两个字在原文的文法上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命令式动词，意思就是叫提多要常常不止一次的提醒，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
也就是说，要信徒听从政府、遵守法律。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思就是，不管政府怎么规定，老百姓啊，总是有办法逃避、不遵守。这个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说，实在是不对的。
是的，保罗是个受到当时政府逼迫最多的人，可是他不止一次在他的书信里说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也就是说政府的存在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基督徒应该遵守法律。
的确是的，解经家巴克莱说，任何一个团体的福祉都靠其中的基督徒是不是能够向世界表现出他们崇高的公民素质。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行为足以影响一个社会。
譬如说，在17世纪的英国，有一个人名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本来是一个酒鬼和赌徒，向来欺善好恶，不懂得怜悯贫穷。可是自从在卫斯理的布道会里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业改革家和慈善家。在他的影响和鼓吹之下，英国订立了世界第一个童工保护法和妇女劳工法，来保护未成年的工人和被歧视的妇女劳工。
是啊，卫斯理是个传道人，他的工作就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结果带来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树林大复兴，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他而信了耶稣，他们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以至于影响了很多英国高阶层的人都要来信耶稣。
不过这段基督教的历史不会出现在教科书里，所以那些学历史的人虽然都知道英国产业革命对英国甚至全世界的影响，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是神的话改变了英国。
对，这也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基督徒可以对世界起积极的作用，向腐败习惯于不守法的社会见证神的旨意，这个是行得通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忽视守法，即使别人都忽视法律，基督徒却要起带头的作用，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
小而至于遵守交通法规，大而至于缴税，这些都是基督徒应该遵守的。
不过这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国家的法律或者是一个团体的规定违背我们和神的关系，藐视神至高主权的时候，那么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5章29节那里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嗯，有人一定会说，这么一来我们不就会被处罚，被社会排斥了吗？
不错，我们用耶稣做例子就可以找到平衡点，他在地上的教训和生活从来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当世界反对他甚至差人捉拿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为了保护自己而差派天使来对抗他们，反而是顺服的就待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啊，保罗也是一样，他坚持顺从神传扬福音，可是他也没有拒绝罗马政府的逮捕，宁愿为主寻道，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平衡点。
其实在这一节我们也可以找到保罗说这个话的重点，那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教会应该教导弟兄姐妹为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而行善。
我们可以把保罗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话归纳成6样好公民应该有的素质，那就是守法、积极行善、不随便闲话批评、容忍、慈善跟温和。
在第三节保罗就描写基督徒在没有信主以前的性情，那就是无知，也就是愚昧的意思，不清楚自己活着的目的，受世界的浪潮所左右。另外悖逆，也就是一种反抗的心理，有什么规定就反什么规定。那么受迷惑呢，就是容易被人鼓动，没有自己的主见。
西方有一句话说，你不会什么都信，可是你会传播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消息，自己明明知道不正确却喜欢去传播，也可以说是喜欢听、喜欢说小道消息，这就是受迷惑的意思。
还有啊，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这也是今天商场上的坏风气。我听说有人叫做生意的人去机场接了客人，第一件事就是问对方这次来最想做什么，然后马上给他安排，这样生意就有成功的希望。 可是这些都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
还有就是常存嫉妒跟恶毒的心，保罗说这是可恨的。我们随便走到任何一个公司、机构、商店、政府衙门、工厂，随时都可以发现上面说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
不幸的是，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也有这些罪恶，到处有小道消息、批评、毁谤、嫉妒、恶毒，而且很多信徒却见怪不怪，这实在是很危险。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保罗要提多把这些事教导教会里的信徒，可见我们是多么辜负神的恩典。
但是第四节、第五节，保罗说，但到了时候，我们就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意思就是说，神虽然要基督徒活出好见证，可是这不是让基督徒讨功劳，我们得救还是依靠神的恩典，是耶稣借着自己的死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出死入生。我们的好行为只是见证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跟别人不一样，可以借着这个见证把基督的恩慈显明出来，把神的救恩传给其他的人。
所谓重生的喜，这个喜字就是洗涤的意思，就是洗刷干净的意思。旧约会幕跟圣殿前面的洗濯盆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当人按着神的话去洗的时候，就是洁净了自己。
也就是说，不是水有什么魔力，而是神的话有能力。当人信从神的话去受洗的时候，神应许的恩典就是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洁净的能力和更新的能力是在神的话里面。
是的，圣灵要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更新自己，就像第六节第七节说的，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文法上是一对平行的句子，也就是说，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同一回事。圣经里几乎每次提到洗礼都同时提到圣灵，洗礼和圣灵有密切的关系。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临，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彼得给哥尼流一家施洗的时候，也是因为看见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一再说明，在洗礼的时候，神把圣灵同时也赐给人。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像第七节所说的，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洗礼是我们信主得救的主观经历，而圣灵就是神赐给我们作为我们得救客观的证据。
接着我们继续念下面一段，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
这一段显然是保罗要提多教导信徒做正经的事业。
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在教牧书信里 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就像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三章第一节、四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有的时候他所说的这话是指前面的句子，有的时候呢它是指下面的句子，而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它是指上面一句话说的。
也就是说，信徒靠恩典得救这件事是一个事实，信徒有永生的盼望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在世为人不可以自暴自弃，要为福音而活。
保罗告诉提多要把这样的福音对信徒解释清楚，好叫信徒能够在地上做正经的事业。
如果我们对照提多书第一章十二节，就可以知道保罗的话很可能也是针对格里底人的坏名声，因为他们有又馋又懒，乃是恶兽的称号。所以保罗劝基督徒要努力的做正经事，除掉这个臭名。
还有在第八节的小字说，做正经事业又可做行善，所以正经事业就是做好事。这个说法跟第一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前后呼应的，可以说是对正经事业的另外一个解释。正经事业就是好好的努力从事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作，而且是做对人有益的好事。换句话说，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按照神的心意从事对人有益处的事业或者工作。
不错，有一次有一位姐妹问我说，她可不可以到赌场去工作。她解释说，她的工作不是去帮人家赌博，而是一些行政的工作，因为收入不错，所以她想去应征。我就问她说，这个工作能帮助人做有益的事吗？礼拜天容许你去敬拜神吗？根据这两个问题，就已经让他找到答案了。
的确是的，基督徒是靠恩典得救的，我们所做的善事绝对不会成为向神讨恩典的功劳。可是神要我们行善，目的是叫我们脱离过去的污秽，不再走世界上的人所走的道路。
不错，从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所谓的正经事业也和教会里那些捣乱分子有关，他们竟会做一些对人没有益处的事，专门挑起辩论、空谈、纷争、争竞，就跟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基督徒的品格正好相反，这都是基督徒不应该再去做的事。
这不是说我们不要为信仰争辩，不是说我们应该容忍那些捣乱的人，而是说我们要远离他们愚昧无知的方法，要用神的话去抵挡他们。
保罗在第十节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对待教会里分门结党的人，就是那些在前面所说的传讲错误道理的人，那就是要警戒他们一两次，如果不听就弃绝他们。
同样的原则也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所以很可能保罗的意思是要提多按着圣经的原则私下去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如果他们一再的拒绝，就要把他们当作外邦人跟税吏一样，也就是把他们当作不信主的人来看待。
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弃绝在原文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字，意思就是避开他们，把他们放在一边。所谓的两只碗才会碰得叮当响，两只掌才会拍得噼啪响，也就是不要和他们抬杠，起正面冲突，那么孤掌就难鸣了。
其实这也是保罗仁慈的一面。我们还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他也是这样的劝勉提摩太，叫他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容忍不等于姑息，只要信徒明白真道，那些假道违背信徒美好品格的行为也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生存，过去走错路的人也就因为我们的忍耐有回头的可能和机会了。
最后从十二节到十五节的一段， 可以说是保罗个人的交代跟最后问安祝福的话。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保罗想要派一个同工去接替提多的工作，好让提多可以到尼哥波利去见保罗。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还没有决定要派谁去，所以保罗就说是亚提马或者推基古。
至于尼哥波利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尼哥波利就是胜利之城，是为了纪念军事胜利而命名的。当时罗马帝国有好几个胜利之城，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在马其顿西南的一个海港，因为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说提多往踏马太去了，这个踏马太就在这个胜利之城，也就是尼哥波利的北边，所以很可能是提多到了尼哥波利去见了保罗以后，就被保罗差到附近的踏马太去传道。
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读到，保罗本来有意要去以弗所的，一定是后来临时取消了计划，决定去尼哥波利过冬，所以赶紧派人去格里底接替提多，并且写信通知提多去尼哥波利和他会合。
至于有可能接替提多在格里底工作的亚提马是谁呢？因为亚提马这个名字在圣经里只有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确定。虽然有一些传说说他是当年耶稣打发出去传道的七十个人其中的一个，后来做了路斯德教会第一任的长老，不过这个只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对我们了解提多书并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推基古我们就比较熟悉了，我们知道他是保罗亲密的同工之一。我们在查考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的时候曾经介绍过他。
提多离开格利底岛以前，保罗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为律师希纳跟亚波罗送行，还要确定他们离开的时候有足够的盘缠。
这很可能也是暗示教会不可以亏待在那里做工的传道人。律师希纳是谁也是一个谜，不过亚波罗他很可能就是那位很有学问又会讲道，曾经在以弗所得到亚居拉百基拉夫妇的接待，并且把基督的道理给他讲解清楚，后来又由他们夫妇把他介绍给亚该亚教会的亚波罗。
根据保罗写信的习惯来看，他们很可能是为保罗送信到格里底去的同工，当然他们在格里底也一定会为主做一些传道的工作，所以保罗嘱咐提多不要亏待他们。
最后第十五节是问安和祝福的话，保罗说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可见得保罗写提多书的时候并不孤单。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保罗周围的人并不是格里底教会所认识的，所以保罗没有必要像以前的习惯一一的向他们提名字。
保罗说请代问候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在这句话里保罗把他的问安限定在应有信心跟爱我们的人。我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了有意要避开那些在教会里传假道受到谴责的人。
不错，不过保罗在他的祝福里又大大方方地涵盖了教会里所有的人，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让我们知道这封信是写给提多的信，同时也是一封可以公开给格里底教会所有信徒的信。
这个最后一段短短的交代给了我们一些在使徒行传跟保罗其他书信里所没有交代的资料， 就是关于保罗最后的一段旅行布道的行程，这个对研究教会历史是很有帮助的。
同时从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也可以晓得初代教会已经有接待旅行布道的人和传道人的习惯，而且他们的接待是相当慷慨，几乎无微不至的。
不过年轻的格里底教会在这方面还需要保罗的提醒和教导，叫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行善，帮助传福音的工作。而我们也需要被提醒和鼓励，好叫神的仆人在各个地方传道的时候都能够得到我们细心的照顾，并且一路没有缺乏。
提多书查完了，让我们用简单的句子来总结这三章提多书的重点，那就是第一，要建立神所设立属灵的权柄；第二，要坚信神所设立的真理；第三，要借着善行来见证神所赐的救恩。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来检讨一下我们今天的教会。说到教会必须有次序，事实上有不少的教会往往被少数玩弄权术的人所控制，以至于不能够建立起从顺服权柄而来的次序，结果信徒不但受到伤害，连传道人也受到亏损。
是的，至于从第二点来看，有很多今天的教会用世俗对成功的定义来衡量教会，所以一味的追求人多，追求热闹，用推陈出新的节目来吸引人，处心积虑的扩张有形的教会建筑，可是对福音的教导却是一塌糊涂。
还有一些今天的教会也许前面两点都做得很好，可是却忽略了信徒应该行善的道理，把很多资源用在传福音、支持讲台和教导上，却没有用一定比例的资源来帮助人身体的需要。
提多书告诉我们，任何强调其中一点而忽略其他要点的教会都不是一个健全的教会。我们查考了提多书以后，实在需要为自己的教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教牧书信的教导，谦卑的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服事。
是的，我们把保罗的教牧书信已经都查完了，希望还有机会跟您一块来查考圣经其他的书卷。再见。
愿神在您按着他的心意服事他的时候大大的赐福给您。再会。